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根据美国商务部10月15号公开的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在上个月增加了消费，这个显示出美国的消费者需求依然旺盛。商务部发表声明说，9月份的零售销售经季节性的调整之后，环比增长了 0.7%， 远优于预期下跌的 0.2%， 而核心的零售销售额亦超出预期。排除食品、加油站等行业的影响之后，美国9月核心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 0.8%， 高于预期的增长 0.5%。在9月份，美国人对健康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需求显著下滑，而对体育用品及零售商品的需求飙升。此外，餐厅及酒吧的支出同比增长了 2.3%， 环比增长 0.3%。 这个表明疫情在9月份没有障碍到消费者外出就餐的脚步。此外，销售额的增长亦部分反映了消费者价格上涨。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销售在9月份较去年同期增长 13.9%。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前国务卿蓬佩奥将在这个周末的10月16号到17号在湾区发表卸任后首个对抗专制政权的演讲，会涉及中国、香港及台湾。香港自由灯塔基金今年初在纽约成立之后，邀请了蓬佩奥及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担任高级顾问。筹办这次活动的港商阮公仪表示，他推动系列活动的目的是要推动美国乃至自由社会支持香港夺回自主权并对抗中共。他说，中共已经威胁到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是全世界的自由世界的领导，威胁到美国即是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阮公仪表示，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的第二日即被北京制裁，一些私人公司因担心遭到中共的报复，往往和蓬佩奥保持距离，这个正是中共威胁民主国家的例子。10月31号至11月12号，英国将在格拉斯哥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美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已从外交部门获悉，习近平将不会出席这次峰会，并与美国总统拜登等各个领导人的会面。路透社也引述消息证实此事。目前中共当局在国际市场大举抢购煤炭天然气，并下令国内增加煤炭产量。据《泰晤士报》的报道称，英国举办方担心习近平不出席可能是在中国能源紧缺的情况下，中共不愿意做出气候变化的新承诺。北京当局去年向欧美作出减少碳排放的40年计划，但今年三月中共缺席了英国举办的有35个国家的部长们参加的气候与发展峰会。外界怀疑中共的承诺可能成为有一个空头支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一个专家顾问小组在礼拜四投票，以19-0的投票结果支持莫德纳疫苗第三剂的加强针。该委员会表示，推荐为65岁及以上的老人、18至64岁有高健康风险的人，以及因工作和生活情况有高风险患上严重的新冠病毒并发症，包括患严重新冠病毒的人，注射莫德纳疫苗的加强剂。 FDA 今次推荐注射加强剂的人群与其上个月推荐注射辉瑞疫苗加强剂的人群相同。不同的是，该机构建议莫德纳第三针只使用半剂的剂量。 FDA 的审查人员发现，虽然加强剂确实提高了抗体水平，但尚不清楚最初接种的疫苗保护力是否会大幅下降。然而，美国科学界对加强剂一直存在争议，一些科学家表示他们不相信大多数美国人现在就需要增加加强剂。 沙凡市和马林县从这个礼拜五开始放宽部分的室内口罩令。康特拉夫斯塔县卫生官员礼拜四宣布将跟进该政策，并在11月1号开始实施。康县的卫生局局长克里斯·法尼塔洛表示，适用新规的室内场所包含健身房及健身中心、办公室、员工通勤车、宗教集会和不超过100人的大学课堂。如果这些地方的与会者都完成了接种新冠疫苗，则不需要戴口罩。但如果室内场所有12岁以下的孩童，那所有人还必须要戴口罩。白宫礼拜五宣布，从11月8号开始取消对完全接种疫苗外国公民的入境限制，包括陆路边境和航空旅行。新的规定不要求完全接种的外国游客或美国人入境后进行隔离。自2020年的3月以来，为了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公民非必要旅行实施入境限制。从11月8号开始，美国将接纳来自欧洲26个申根国家以及英国、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等国家的接种疫苗旅客。此前美国限制在过去14天去过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境。出国旅行的美国人返国仍需出示最新的新冠病毒阴性证明。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面临更严格的新冠病毒检测要求，他们还将受到计划访问国家地区的防疫限制，其中可能包括隔离。礼拜五，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表示，欧中将很快举行峰会。米歇尔在推特上说，在欧中的关系上尽管存在分歧，但对话依然至关重要。米歇尔并没有给出峰会日期。欧盟和中国自疫情爆发之前就没有举行过正式的面对面峰会。上一次的中欧峰会是在2020年12月30号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欧中关系出现断崖式下滑。欧盟宣布对中共官员采取行动，引发了中共对欧洲外交官、欧洲议会和智库人员的报复性制裁，以及挑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抵制欧洲企业。欧中全面投资协议自此冻结。为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及货物积压，湾区最大的港口奥克兰港近日陆续启用了4台大型吊车。这4台大型吊车是北美最大的吊车，自重达1600吨，悬臂在空中可伸展至400英尺长。在这4台吊车的帮助下，能够加快奥克兰港从货船上装卸的速度，进一步帮助缓解全球供应链危机导致的货物积压在其他港口货柜堆积如山的现状。港口方面称，新增的大型吊车使得新承接的任务在奥克兰港的能力范围之内。奥克兰港已经准备好了处理供应链混乱所导致的创纪录的货运流量。作为全美10个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奥克兰港有20多台吊车在这里同时运作。据路透社的报道，69岁的英国保守党议员颜敏时礼拜五中午在位于伦敦东部的宾海利贝尔费尔卫理公会堂与选民举行例会时遇袭，警方说他接受了紧急治疗，但不幸当场死亡。警察到达现场之后，一名25岁的男子因涉嫌谋杀迅速被捕，并找到了一把刀。侦探们说尚未发现与该事件有关的其他嫌疑人。来自议会的同事们对颜敏时的死表示震惊。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表示，颜敏时在国会的人缘很好，很多人对他的评语是善良和慷慨。 袭击消息传出时，正在布吕斯托尔开会的首相约翰逊提前离开，赶回伦敦。15号，英国朝野纷纷对颜敏时不幸身亡表示震惊和哀悼，国会亦降半旗致哀。国会未来几日将检讨现有对议员保护的措施。在16号的礼拜六，美国宇航局 NASA 的 LUCY 探测器将发射升空，现场视频通过 NASA 的应用软件、 NASA 官方网站及 YouTube 频道都可以观看。 LUCY 探测器价值 4.5 亿美元，是 NASA 今年启动的最大型探索项目之一，将在未来的12年先后探索八颗小行星，其中包括木星轨道周围的特洛伊小行星群。LUCY 探测器将在16号的东部时间清晨5点34分从佛罗里达肯尼迪太空中心搭乘擎天神5号运载火箭升空，如果遇到糟糕的天气将延迟到10月17号再发射，直播将在当日的5点开始。15号的礼拜五，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至近三年的新高点，攀升至每桶$85。此前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无理会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产油盟国组成的欧佩克加增加供应的呼吁，而国际能源署亦表示天然气价格的飙升会提振发电商对石油的需求。分析师指出，目前国际经合组织的石油库存已经急剧下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煤炭天然气涨价引发的能源危机预计将导致石油在今年的年底前出现每日70万桶的短缺，而欧佩克组织目前还没有在明年一月份之前增加额外生产的计划。对此，高盛能源研究主管的达美安·库雅林表示，随着需求反弹而能源供应依然紧张，未来几年的油价可能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他预计原油价格可能会在年底前达到每桶$90。伯克利分校的官员礼拜四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加州大学系统的所有人在11月19号之前必须接种新冠病毒及流感疫苗，包括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申请医疗或宗教豁免的人则必须戴口罩，直到流感季节结束。目前伯克利地区的新冠疫苗接种率接近100%，很多居民们并不拒绝接种疫苗。然而在上个礼拜，加州仍有7万人死于新冠病毒。CDC 的数据显示，全美新增的病例总体上开始呈下降的趋势，但全国人口中只有约56%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随着天气的转冷，更多人留在室内，可能很难预测秋冬的疫情会有好转，因为这样的环境曾经让病毒更加迅速传播。中国房企接连爆雷之际，大陆的房地产业协会召开座谈会，摸底排查房企面临的问题。据大陆第一财经的报道，10月15号，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召集一场企业座谈会，出席的企业代表为保利、中海、万科、融创等10家头部公司的高管，要求各家公司参与代表为副总裁级别以上。不过房企老大碧桂园以及陷入财务危机的恒大都不在其中。报道称，此次座谈会目的是听取当下房地产企业经营现状及建议，各家公司的主要诉求集中在希望调控政策在房住不妙的前提下适当松绑，包括稳定市场预期、支持刚需购房及调整土地价格等。大陆直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三条红线不大可能改变，但规则实施方面可能会有松动。房地产贷款标准不会放宽，但贷款的规模可能增加。10月15号，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六个月来首次突破$60,000，接近历史高位。当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推文称， 在投资比特币相关 ETF 计划之前，请务必权衡利弊。尽管该机构没有提到开放比特币 ETF 计划的消息，但是投资人将此解读为比特币投资的利好，因此推升了比特币的价格。新的涨势促使比特币重新成为世界第八大资产，价值略低于白银，总市值高于 1.1 万亿美元。比特币与多种加密货币在今年内经历了价格的巨大波动。在9月份北京宣布打击加密货币交易之后，价格一度下滑，但很快弥补了所有的损失。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已经再度接近4月份创低的高点。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